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的陪你读书栏目是一个新的开始，要为你读一本新书，书名叫做《为内耗立界限》，是由校园出版社出版，艾莉森·库克以及金伯利·米勒共同著作，郑维恩姐妹翻译的。副标题是从 IFS 内在家庭系统出发，踏上圣灵引导的自我整合之旅。让我们一起学习与内在的自己对话，开启一场跟随圣灵引导，回归真实自我的旅程，在爱中让伤痛被看见、被理解，得着医治与更新。愿你在这段旅程中重拾盼望，恢复信心，拥抱上帝为你预备的丰盛生命。想到界限，我们总是会想到的是外在的界限呢、第一时间会想到与人保持距离，但有关这个方面呢，我们已经读过约翰·汤森德他所写的界限方面的书啊，有好几本了。但是关于内在界限的书，这是第一本。那刘文觉得读了之后呢，对我有所帮助，也盼望在节目中跟你分享呢，对你也一样有所帮助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会看到这一本书的引言，你就会对这本书的蓝图有一点概念呢。好，那在读这一本《为内耗立界限》之前，我们还是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夫编译，王环玲姐妹翻译的《慈神爱所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祷告与赞美，经文在诗篇第66篇19-20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66篇19-20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慈神爱所》。诗篇第66篇19-20节，但神实在听见了，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，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，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。祷告与赞美，双目失明的圣诗作者芬尼·克罗斯比擅长写作赞美诗，但很少人知道他的成功乃是祷告所结出来的果子。班纳指出，克罗斯比姐妹写诗总是先祷告，求上帝帮助。她一生花费在屈膝祷告上的时间极其可观，因为她一生至少写了8000首圣诗。有一天，她为朋友送来的一首曲子填词，左思右想，就是想不出恰当的词句，才发现自己忘了先祷告。在他祷告之后，主赐给他亮光，很快的他把主给他的歌词念给助理的人记录，就是今天人人所熟悉的一首圣诗《靠近十架》。有一天，他又为了几首福音诗歌的歌词求主引领，赐下亮光，忽然记起口袋有一张5元的账单，他实在无力支付，在祷告中一并把这事带到主面前。刚做完祷告，有一个人慕名来访，临别时那人塞了一样东西在他手里，助手告诉他， 那是一张5元钞票。芬妮立刻低头感谢主仁慈的供应，凭着这一点感动，他又写了一首圣诗：我一生得救主引领。由于芬妮克罗斯比凡事向主祷告，深信主的带领，因此对他而言，赞美并非一件难事。他的榜样值得我们效法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你赐给我们如此大的权柄，使我们和你之间毫无拦阻，随时随地的可以向你祷告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。愿我们的祷告和赞美如同馨香的祭，献在你的祭坛前，蒙你的悦纳。谢谢你垂听我的祷告，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书香远地节目，下面来听这首《祷告良辰》。主，你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从今天开始和你读这一本新书，校园出版社出版，艾丽森·库克以及金伯利·米勒共同著作，郑维恩姐妹翻译的《胃内耗立界线》。今天的引言比较长啊，我们马上就进入这一本书的引言。希望透过这本书，我们能够踏上圣灵引导的自我整合之旅。一起来读这本《胃内耗立界线》的引言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呀什么都有，既英俊又有智慧，天生才华洋溢，早在年轻时就成为大有能力又出名的领袖。他蒙受祝福，拥有一个大家庭，认识的人都十分敬重他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打从心底对上帝火热，全心投入在祷告和敬拜中。多年后也建立起正直与成功的好名声。但一段时间后，这位优秀的男人抵挡不了那股难以克制的冲动，举旗投降。刚开始是他注意到一名美丽的女子，美到让他无法忘怀。即使知道对方是有夫之妇，但他一时软弱，仍对这位女子展开追求，与她发生关系。不久对方便怀了孕，他担心自己名誉扫地，想方设法掩盖自己的所作所为。当所有谋划都失败时，他便彻底迷失了道德标准，竟安排让女子的丈夫丧命。这位内心冲突不断的男子，一生渴望活出正直的生命，到头来却悲剧般的做了许多他明知不该做的事。这些行为不仅伤害别人，也伤害了他自己。你应该认识这个人，他就是大卫王，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人物之一。他从迦南人手中解放了耶路撒冷，将约柜上帝的圣洁居所带回到本该属于他的地方。他还统一了以色列的国土，将其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。大卫王也写下敬拜上帝的诗歌，在上帝面前存着谦卑，尽情跳舞敬拜。圣经称他是合神心意的人。然而大卫坦言，他的心已经是四分五裂。虽然大卫确实有许多优点，但从他的故事中可以看出来，他内心的某些部分已经远离了上帝，因骄傲、操控、谋杀、欺骗而蒙上阴影。你可能会有点疑惑，大卫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呢？大多数人都会同意，大卫的行为确实是越了界。他差人去找拔示巴，拔示巴和丈夫乌利亚曾立下神圣的婚约，大卫却硬生生将之摧毁。但在侵犯拔示巴和乌利亚的界限之前，大卫乃是个人内在先出现问题，也就是自身情欲出现状况，不是吗？大卫虽然是一名大能的勇士，却还是输了这场心灵的战役。这种内在的界限问题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和忧伤。虽然我们大概不会像大卫那样娶妻纳妾，也不会去谋算如何除掉对方的丈夫，但你我却都有被极端的想法和感受牵着走的时候。自1970年代开始，界限的概念崭露头角，对心理咨商领域有着极大贡献。与外在向人设立界限这个观念也许已经很熟悉了，包括在感情上维持健康的距离，还有在适当的时候说不。然而正如我们可以对他人设立界限，面对内在令我们难以承受的部分时，也一样能设立界限。这一点你曾经想过吗？ 身为心理咨商界的一份子，我们从亨利·克劳德和约翰·汤森德的系列著作中获益良多，其著作如分水岭般具有重大意义，将极有帮助的界限观念推广至普罗大众。在相关著作中，他们承认在向人设立健康的外在界限时，会有伴随而来的内在工作。他们的著作中有一章名为《对界限的抗拒》，列举了几种必须面对的内在界限问题，包括愤怒的回应、内疚讯息、未解决的悲伤与失落、对愤怒的恐惧以及对未知的恐惧。我对于内在界限的概念很感兴趣，在某次会议中听完汤森德博士的分享，我便去找他谈话。他正要赶去与个案会面，因此我们只有一点点时间交谈。在我准备提出问题时，汤森德博士露出灿烂的笑容，轻松地说：“边走边聊吧。”于是我们快步穿过蜿蜒的走廊。我问道：“在思考界限时，对您影响的最大的是什么呢？”他停下原本快速的步伐，回答说：“圣经。在《立界限得自由》这本书里，有超过300节与界限有关的圣经经文。的确，圣经对于界限确实有许多话要说，不仅是针对人际关系的界限，同时也谈到内心的界限。使徒保罗描述自己在面对内在界限时有许多挣扎，他写道：“我并不真正了解自己，因为我想做正确的事，却不去做，反倒做了自己憎恶的事。”这是参阅罗马书第7章15节的新普及译本。也就是说，保罗的某一个部分跨越了界限，而这界限是另一部分的他希望能遵守的。此刻在手上的这本书大概就在探讨这种普遍的挣扎，就是人们内心如何感到分裂。本书将说明如何面对自己内在彼此冲突的部分，好让我们对外人的人际关系也可以改善。内在界限能巩固内心神圣之处与个人其他部分的连结。谈到这一段在内心建立健康界限的过程，我们称之为圣灵引导的自我领导。这名字的由来我们会在第二章详加说明。良好的内在界限能帮助我们活出真正的自己，也就是处在最为单纯与圣洁的状态的心灵。从此处出发，你可以忠实地引导自己内心令人困扰的想法和感受。要建立稳固的内在界限，就需要练习拥抱上帝的同在，同时对自己内在需要关注的部分保持敏锐。这过程绝对需要邀请圣灵进入你生命中最深处的部分。在某些时刻，你可能已经意识到，将喜乐从生活中夺走的不只是所遭遇的问题和身旁难相处的人。和所有人一样，你也曾受过伤，已经养成了一些模式，这些模式限制了你成为最好的自己，无从经历长久的平安。内在的挑战如愤怒、内疚、不愿饶恕等等，需要你更多关注，否则最后你会落入不知所措的处境，也带给他人不必要的伤害。当你内心受伤时，确实很难以良善待人。说来讽刺，处理恼人情绪最自然的方式，其实只会让事情恶化。许多人本来利益良善，会试着去压抑甚至谴责自己不喜欢的部分，在产生不乐见的冲动时，最常见的反应是坚持下去，说我得努力克服这一点，或是我必须停止这样想。在担任咨商心理师的经验里，我们发现这种做法很少发挥功能。这本书提出另一种做法，方法不同，却能通往相同目的。这条路比较慢，却能更有效抵达你想去的地方，这样就快了。这种做法乃是：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。请参阅 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八节，包括去理解你内心受伤的部分，甚至与之成为朋友。这样的建议看起来可能有点违背直觉，你会想，跟愤怒和恐惧成为朋友，那是我最不想做的事啊。但想一想，耶稣教导我们去爱仇敌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。当我们举行晚宴时，要促使自己去邀请那些不受欢迎的人。成熟的爱是付出热情，接待他人，即便我们面对的是心中愤怒、恐惧、焦虑或伤心的部分，也要同样的如此对待。当我们侧耳倾听，会发现这些情绪代表了内在心灵中某些特别的部分，需要我们用心关注。我们会发现有些情绪与自己的本我过于贴近，有些却又太过远离。我们将认识到自己跋扈逼人的那一面，渴望能拥有一些喘息的空间，同时也会发现自己个性中还有哪些已经切断连结、被否定及失落的面相，正躲藏在阴影之中。以上所有面相的你之所以存在，都是有原因的。这些部分无论是太过贴近或过于远离，都同样需要建立健康的界限，好让我们能保持一段舒服的距离，并与这些情绪相处。我们的情绪健康有赖于此，人际关系也才能有良好的品质。为内耗立界限，主要聚焦于把界限概念应用在自己内在的想法与感受。以往没有这样主题的著作，在研究这个主题时，我们认为最有用的资源就是内在家庭系统模型。这套快速成长、经证实有效的治疗模型，已经帮助许多人发掘内心世界的和谐与完全。本书提出的方法结合了界限观念与 IFS 概念，并透过基督信仰的视角加以诠释。我们之所以建立这一套基督信仰的 IFS 方法，是因为要关照自己内在难以承受的部分。到头来，最好的方法还是邀请神所赐的圣灵内住。透过咨商工作，并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都曾亲自见证这套方法的功效，深信这同样也能改变你的生命。我们是这样理解的：当你想到内心急于摆脱的想法和感受，其实是属于你心灵的一部分，就会开始明白这些部分之间如何互相联系，也连结于你生命的核心，就是圣灵居住的地方。正如你在与他人建立健康的界限后，能过一个更平静安稳的生活，同样也能对自己心灵中某些部分设立有益的界限，将这些不同的部分想象成内在家庭的各个成员。你那由圣灵引导的自我，像一位慈爱的父母，以勇气和爱来带领这些家庭成员。作为一切的起点，第一章说明你可能与内心的某些部分脱节，在面对其他部分时又感到不知所措。这章以一份轻松的内在界限问卷做总结，帮助你认识自己的优点，了解有哪些成长的机会。接着我们会探讨何谓圣灵引导的自我，它又如何引导我们的想法和感受。再来会更具体的探讨内在世界将出现的挑战，而这些挑战是无可避免的。我们会了解到内在的各部分可以分为三种类型，同时也装备自己学会如何有效引导并关照各个部分的心灵。因为理解乃是关心的基础，这些是第一部分的内容。第二部分提出一套五步骤的流程，能帮助我们把对上帝的认识及自己当下的经历整合起来。我们会说明如何针对心灵各部分做到聚焦，建立友谊，邀请上帝同在，卸下重担，自我整合等步骤。我们会了解到如何面对令人难以承受的想法和感受，帮助重拾内心的平安。我们在第三部分额外加入指引， 帮助你把以上五步骤具体应用于恼人的情绪上。你会学到一些方法，让内在最为冲突、互相矛盾的部分转化为自己最强大的盟友。在这段过程中，我们会探讨以下问题：我该如何减少批评？又该怎么学习控制怒气？我到底该如何面对自己的焦虑和恐惧？我是否会一直被悲伤拖住，无法往前？我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嫉妒和渴望？有没有任何方法能帮助我脱离罪疚感和羞愧？当越来越清楚如何运用想法和感受来追求最高的善，就会明白不知所措时该怎么做了。你会从愤怒转为积极拥护，从羞愧转为喜乐，而里面那位内在批评家将摇身一变成为捍卫者。这是一趟迈向完全的旅程，你将不再一样，可以活出喜乐的生命来服侍他人。我们满心期待你也能因着设立健康的心灵界限，经历到在圣灵里油然而生的真正的自由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校园出版社出版的《为内耗立界限》。读这一本书的期间，为你送上这首诗歌《赞美之泉》的《我们呼求》。
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，以祷告寻求你面。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，定义单单跟随你。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，就赐下父神的心。转向你父神，也要看见复兴。我们呼求你阿爸父，设立你宝座在这地。
我们今天从为内耗立界限这一本书看完了引言，也就知道了整本书的大纲了。在下一回我们就会进入这一本书的第一个部分，重塑内在心灵第一章，为何要为内在心灵立界限，不要错过了。那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，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